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4月15号，公元2016年5月21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专访华人学者邵江博士。西藏、台湾、大陆与香港四方应互相支持对方的自觉权。英国华为藏团结会发起人邵江博士日前在挪威接受西藏之声总部主任的采访时，介绍了他对西藏自由抗争、大陆与香港的民主运动以及台湾现局等的看法。他强调，上述四个地区应该互相支持对方的自觉权，因为那样也能使自己获益。邵江博士首先谈到了日前在台湾举行的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表示此次大会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较有收敛。
这次藏汉寻找共同点的会议应该比我那个第一次参加在日内瓦参加的情况感觉上要更讨论的更问题更广泛一些，和这个对这个就是大汉族主义的这个克服也比以前好一些。因为日内瓦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只有少数人同意这个藏人的民族自觉权。这次基本上就是这个相对来说一定要在中国框架底下的这种比较大一统的东西好像人数减少了不少。当然我觉得这跟会议地址选择有关系，因为台湾现在这个社会选择台湾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像有这个有指标性意义的地方。因为台湾是本身这个也是一个著就是这种公民自觉的地方，要求很高。那你一个基本的，你到了台湾之后你必须得更理解这个藏人要求自觉，你应该支持民主的人，这个一个基本前提也是应该支持藏人的自觉权的。
不少支持西藏运动的华人都持中国民主化西藏才能获得自由的观点。邵江直言，用中国民主化绑架藏人自觉权将非常危险。
当然那个支持要求中国民主化的这个很多人还是有这个观点，说中国民主了才可以这个西藏才可以获得这个自治或者是相对的一些自由。其实这也有几个预设前提，你说中国民主化那也不一定就中国签民主了西藏问题才能解决，有可能是西藏自己签独立了，或者是给中共造成很大的麻烦自己签脱离了中共，那也可能是一个可能性。就是实际上你在设计未来的时候你不能预设太多，你说一定是中国民主化了才有西藏问题的解决，这本身就是一种神话。因为中国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是一个多途径的解决，所以你基本上就是像原来说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你必须支持藏人的自觉权，那样的话藏人反而有更多的空间，可能在这个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他还可能是一个 贡献的力量呢，让你是往民主化前进。否则的话，现在这个情况，中国的民间社会这么弱，那你可能你等不来那个民主化，藏人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恶化。你绑架，如果你这种民主化，中国的民主化绑架藏人的自觉权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那现在你再看另一个趋势，就是实际上从香港这个本身也是很有一些新的学者来论述这个香港的民族和香港的自觉，那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香港也慢慢理解到这个自觉权的重要。因为自觉权实际上你首先要脱离中共的统治，那这自觉权是个基本的这个清晰的为设定运动目标的一个清晰方向。你没有这个思想，你老在按中共的框架底下谈自治，其实那个自治也不会有的。因为这个很明显，中共这个问题它是主要的是一个大一统下的一个共产党专制，是一党专制，所以你不太可能在这种状况下得到所谓的自治啊。他那个民族自治法，你不要指望他真的是给你一个民族自治法，你不要指望就是中共专制，这是另一个角度的问题。就你不要指望中共专制的情况下你有自治，或者你有西藏藏人的这个文化宗教权利得到保护。所以这是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汉人要支持，就无条件的支持民族自觉权，另一个角度就是藏人，流亡藏人也应该不要因为为了所谓的高度自治就放弃这个民主化的这个目标。
邵江认为，香港、台湾、大陆还有西藏应该互相支持对方的自觉权。
这个民主化恰恰是四个地区人民共同的最大的共同点和因为台湾也是需要继续民主化，它虽然实现了代议民主，但是它民主还没有完成啊。那你现在就必须实行继续民主化啊，包括它现在在实践的这个叫参与民主和审议民主，就让公民更多的决定他们自己的事务，该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权利去决定，而不是光靠几个代表。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民主的这个民主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的阶段。第二个，香港现在也是要争取民主化，因为这个香港的民主化跟它的整个自觉运动，包括或者有些人叫做高度自治，实际上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实际上目标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民主化也是你无论讲普选权还是其他，也是这个分享这个四个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共同的共识。那西藏也一样嘛，那你现在流亡社区就是要继续民主化啊，继续以民主的方式成为一个实现你藏人内部藏人摆脱专制、摆脱中共占领的中国占领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中国大陆也一样，这么多民主或者维权人士，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他们在争取这个民主化真正能开始启动。那现在这个情况，如果是说你不办民主作为一个共同选项，不共同的这个基本的共识的话，那你各自为战，或者说为了所谓自己的一个自治跟中共做一些交易，那最后损失的是你自己，而不是结果损失的就是全盘结束，民间社会就全部被中共控制住。所以你现在作为四个地区的民间社会，恰恰是互相支持各自的自觉权，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然后同时另一个方向就是推动民主化进程，这个大概是最大的一个共同点。所以这个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啊，就像刚才讲过的，中国的这个民主人士支持西藏的民族自决权，其实就是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个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你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理念上的角度，这个是无疑的，藏人的这个民族自决。从现实政治的角度，你支持了这个藏人的自决权，支持香港人的这个自决权，啊，台湾人民的自决权，恰恰是帮助自己这个争取自己的自决权，摆脱中共的统治。这是一个基本的，从政治操作层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路径和方法。所以我想大概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另一个自决权问题实际上也跟整个国际法连到一起，因为在国际上，你讲到自决权，这个是基本上是现代人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你会在国际上争取更大的空间。如果你按照中共的宪法范围之内，它本来中共宪法和中共的这个宪法，中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实际上跟国际法本身就有一个巨大的不同，不论是从理念到它的这个实际的内容，都是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你争取四个地区的各自的自决权，恰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让你自己的这个民主运动、社会运动、自决运动，恰恰能得到更多的国际空间，而不是说把你自己画地为牢，进入中共的一个宪法框架。这样你也可以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民间社会、国际民间社会的更多反应、更多的支持，而不是说，如果你光谈中共的宪法的话，那国际社会觉得你好，你直接按中共的框架里来解决，那国际社会支持你还干有什么意义呢？你直接跟中共谈就完了嘛，但是你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实际上，另一个问题就是西藏问题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解决、台湾的问题的解决和香港问题的解决，现在在全球化，中共经济的实力越来越扩张，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这四个地区都变成一个国际化问题。
现在要找出中共的弱点是什么，要找出真正支持你的国际力量。
所以你现在你要知道你的最大支持在哪里。中共在全球化过程中，它这种全球战略也必然有它的弱点啊，因为它依赖全球各地的东西也多起来了。那你现在你要找中共的弱点是什么？你也要知道你得到最大支持的，是哪些国际社会的这些成员，或者是哪些力量是真的支持你？你要把它找出来，否则的话，你在中共框架底下的话，你是发现不了谁是你的真正的，就是理念上和这个真正热爱民主和人权的人，你只能按照中共的方式发言，你等于是自己越来越画地为牢，越来越把自己的空间缩小，但你这个整个运动是没有希望的啊。这个大概是另一个方向的问题，我大概想到了另一个方向。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实际上，像最开始讲的，你中国的民主化和西藏的这个关系，你就是不能预先设置这个问题哪一个可能最先解决，这恰恰是一个本身就是个平等的概念，互相大家并肩作战的一个这个团结，争取共同创造一个共同的一个自由，共同的一个价值标准。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